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人很容易将光环加在使徒身上，将他们塑造成脸容镇静、满心盼望的望向天堂，但这只是错误的理解。使徒是普通的人，生活忙碌，近前的生活也不易过。神竟然会将福音交托给他们，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对于我们今天探讨的人物，更为千真万确。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卓越的事工》这个系列。我们将探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不幸的教师不配有的怜悯》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没有人可以忽略或是否认一个人改变了的生命所带来极大的力量。扫罗不再是律法教师了，他成了使徒保罗。你有没有发现，保罗偶尔会在他的书信当中穿插他自己的见证？他用的见证，在面对暴民的时候会使用见证，面对政府官员的时候也会使用见证。当他面对犹太公会，面对他几年前的同袍，他就是使用他自己的见证。因为人实在是没有办法否认，不能够漠视一个生命的改变。因此，这位年老伤痕累累的人，多年来已经变得成熟了。当他写信给他自己的朋友，年轻的提摩太，他再一次的提到自己的见证。保罗以最扼要的描述交代，不过每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总是使我激动。我指的是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节到十七节，保罗再一次的提到了这个伟大的时刻，他希望与提摩太分享他自己的经验。他对提摩太说了，留在岗位上，不要离开，你要谨守职责，继续教导会众，教晓他们真理，因为教会出现了许多的假教师。提摩太，有的人已被人领向灭亡了，你要确定教会的教导要以福音作为基础。十一节后面说，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要留意荣耀福音有几个重点。首先，福音只是起源于赐福的神。此外呢，你要留意谁是承受托付者。交托我这三个字带出了伟大的思想。你看，这个就表示承受者要将良方给予有需要的人。这是第十一节过渡句的整个重点。提摩太，你要确保表述的真理照着神交托的荣耀福音，这个福音存于我的账户，这是为所有的人而设的。现在保罗他旁开枝节，告诉我们为何他所接受的福音是如此的奇妙。我们看第十二节，这是一段感恩的宣告。 我感谢我们主基督耶稣，他为我做了三件事。首先，他坚固我；其次，他视我为忠信；第三，他使用我来服侍他。看一看保罗对于牧职的看法，他不认为牧职是劳累、麻烦、重担、打断生活、不方便的。他甚至不会称牧职为牺牲，而是呢一种服侍啊，一种服侍。这个对于牧职事工而言，真的是伟大的见解。接下来的几节经文就会描述保罗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事实上，他如果是如此伟大的人，第十三节就会以因为来开始，但是原文是以尽管来开始，表明你要留心，我们将要大感意外。神将福音交托给我，尽管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我用少许的时间来探讨这些字词哈。亵渎这个词可以解释作重伤他人、侮辱他人、轻蔑的对神圣的事情说三道四。这就是保罗。逼迫呢，逼迫可以解释作千方百计的攻击他人，如果需要的时候甚至是要置人于死地的。这就是逼迫，这就是保罗。假如你们有些人认为自己勤劳工作足够取得神的注意的话，那么请你要忘记这种想法。如果是出于你的计划，你永远是不能得救的，因为重点仍然在于你会做什么，怎样赚取神的欢心，给予神好的东西来抵消坏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所有的意义都好像污秽的衣服，你不会想要知道希伯来文学当中污秽的衣服到底代表什么，你真的不会想要知道的。保罗他是说，我是污秽的衣服，神来拯救我。保罗说，我还蒙了怜悯。我很感恩经文这么说哈，因为像扫罗这样的生命，唯有蒙神怜悯，问题才可能得到解决。怜悯有人称之为神对于可悲之人的事工，这个称呼不错。我在悲哀的境况当中蒙了怜悯，我需要恩典，需要不配得的恩典，需要神的欢心，这出于他的爱，不是出于我的工作，因为我没有善行，但神却来拯救我。第十四节，我们看见保罗怎么说呢？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我想起罗马书的五章二十节，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谁看到这节经文不会心里面微微笑呢？当罪来到的时候，一次又一次的淹没我们，但是更大的波浪涌到，带来更多的恩典，掩盖我们赤裸裸的罪。我们看一看保罗怎么说哈，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这怎么可能呢？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神介入到扫罗的生命，彰显他的恩典呢？永活真神怎么可能进入到人群中间，把人拉出世俗，对你说，这是我的恩典，你领受了这份恩典了吗？我们看第十五节，教导的基础全部都建造在福音之上。第十五节说啊，我们可以说这是不朽的宣言。我们看经文怎么说呢？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听众朋友，这就是福音的核心啊！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是神的计划。就好像是说，猎人进入到森林里面射杀鹿，他进入森林的目的就是要射杀鹿；医生进入到手术室，为的就是要切除肿瘤，他清洗手术刀，准备手术，就是为了要切除肿瘤。保罗是说，我如果是那头鹿，那么神就是猎人，我是森林里面最大的鹿，我如果是患了癌症的病人，那么神就是要施行手术的那位医生，我是人类史上患有最大肿瘤的人啊。这就是第十五节的思想，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就是神的目的。当神寻找罪人的时候，他找到了我，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啊。 意思就是说，我是个罪魁，是最典型的。你如果要找一个最不可能被寻找、被爱、蒙救赎的人，那么我最有资格。你不要以为保罗是在夸大，除非你不明白他的过去，你仍然会被他现在的境况吸引。没有人能够将荧光幕拉下，投射影像，然后说，这是你的过去。然后开始播放影片，让你看见在基督还没有进入到你生命之前，那40年你是怎么度过的？这不是值得庆幸吗？别人看不到你个人的历史记录影片，真的是值得庆幸啊，不是吗？人如果能够看到自己还没有相信基督之前的光景如何，就会明白保罗所说的“我是个罪魁”的意思啊。因为你将明白，如果有这样的影片，每一个人将突然看见基督洗去他们的罪。但是没有这样的历史影片，真的是好消息。诗篇的103篇12节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这段经文描述罪是如何彻底的被清除了。人如果向东方直直走，就不能去到西方。神不再纪念你犯的罪了，他将罪都洗去了，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罪全都洗干净了。感谢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各位听众朋友，这就是好消息，这就是恩典。你和我原来不配得着的，但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污秽和污垢现在全部都被洗去了。为什么呢？第15节就是福音的核心思想。经文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我们看第16节，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我们留意这个经文，这是很简单的。拯救大树的扫罗是出于神心中的意念，神有他的目的的。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你看到保罗他所用的词语吗？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这就表示神要以保罗来作为一个概述，一个草图，一个初步的模型，一个例子。多年之前，这称之为初熟的果子。神想要修剪我的生命，使我给予其他人看见榜样或者是典范。在旧约时代，初熟的果子是很有意思的，数量很少，相比起来，其后第二批的果子就很多了。那些种植农作物的人向神献上感恩，他们会取来农作物，就是从农作物当中抽出果子，将少量的果子放在神的面前，带着感恩作为初熟的果子献上，感谢神赐下了阳光和雨水，令农作物生长，收成丰足啊！记得从前有一次放学回家，闻到了烤炉里面传来蛋糕的新鲜的香味，我真的很想切一片来吃，母亲就对我说了，我会给你一点的，但你要等一会儿哦，一直到晚餐的时候，你想要吃多少都行。她并不知道我想要吃掉整个蛋糕哈。母亲走进来，拿着刀切出了一片薄如纸的蛋糕，她说，请吃吧。我是垂涎欲滴呀，想着这片温暖的蛋糕，她只给我一小片，这是还会有更多丰富产出的例子啊！保罗他所说的就是这个例子，神取了我出来，给我美好的经历，作为最佳的例子给其他人来看。即使这个罪魁在不信耶稣的时候无知的犯罪，亵渎神，逼迫人，但神仍然在他的生命当中行了奇事。神也可以在你的身上做相同的事。想象一下，神可以在你身上做什么事呢？保罗他是说，神使我成为最佳的例子，表明神可以如何的拯救罪人呢？顺便要问你们，有没有错过第16节一些相当重要的信息呢？在我们里面动工， 以及透过我们动工的确是有一些差别的。神彰显了他对我们极度的忍耐，但你们要留意哦，神他是透过这个我来做一个例子。我们再读一遍经文哈，十六节，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留意哈，透过我来做工，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神不仅仅是为了他拯救我们，还救赎你，将你置于世上，使别人可以透过你看见福音的信息。这真的是不可思议的想法。重点就是，神既然能够在扫罗的身上行奇事，显然的，神也可以在你的身上施行奇妙的大功。可以肯定，神是会继续使用你的。当这一类的经历发生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件事情要做，除了活出福音的信息，那么就是要赞美神。我们在研读保罗写给提摩太的第一封书信，我们看见了保罗他歌唱荣耀颂啊。你们曾经唱过荣耀颂吗？你们是不是以荣耀颂来表达你的赞美呢？在你洗澡沐浴的时候，或者是开车驾车的时候，或者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会不会偶然唱诗赞美神作为一种表达呢？向神献上赞美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在我的身上发生的一些奇妙的故事。因为呢，我喜欢驾车的时候唱诗歌，尽管有的时候四周没有人，但是呢，我会唱和声啊，有的时候哼旋律，但是呢，我总是高声的唱诵。夜深人静，或者是大清晨，我都会唱诗来歌颂神。你可以问一问我的家人哈，我清早起来洗澡沐浴的时候，歌声曾经多次的唤醒了我的儿女。我想这是我家中唤这个儿女起床最好的方法。我真的唱得很大声，唱荣耀颂的时候，我的心跟保罗在第十七节写的心声是产生了共鸣。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听众朋友，这真的是很棒的总结，没有错吧？过去我尝试忘记那些已经熄灭的生命，我想到我自己所做过的愚昧的事情，想到我所行的那些残酷的行动，想到为那些生命带来的浩劫，我想起那些被我谋害死难者的新的坟墓，想起了自己的热情和训练全部都用来抵挡耶稣基督伤害他的信徒，我想到了过去的一切一切，我所有的热情、纪律、长时间的殷勤工作，期望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但是呢，我却是抵挡了基督。然后我想到了前往大马色的路上我瞎眼的经过，我听到了来自独一真神的声音，我曾经要灭绝这个声音，我曾经可以看见事物，但现在瞎了眼。神在我瞎眼的时候给我看见他的恩典，神他对我说，我要使用你好让世人看见这个例子。但愿尊贵，我这个不配尊贵的器皿要用来荣耀神。荣耀，我是个不配得荣耀的人。归于那不能朽坏，我只是暂时的，是会朽坏的。不能看见，我只能被人看见。永世的君王，我不是神。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我这么说，因为没有了恩典，没有人可以成就什么，没有人可以接受我们的真相，没有人会在我们不配的情况底下来爱我们，没有人能够洗净我们的内心，给予我们怜悯，这将会一直都如此啊。阿们。听众朋友，你们什么时候曾经将主权交给神呢？衷心的赞美神对你的爱呢？他不再计算你的过犯，满足你的需要， 以及他来拯救你呢？你是不是这样做过呢？我想有些听众朋友可能很久都没有这样做了。重点很清晰的，使徒保罗在人生将近将结束的时候，抽时间跟他的好朋友说明这个道理。我想我们也应该这么做的。我会建议什么生活上面的应用呢？你们有的结了婚，有的还没有结婚。对于还没有结婚的人，我建议你们在这个星期抽时间跟你的朋友分享你的见证。你可以拉这位朋友到一边，问他可不可以抽一点时间，可能是下午茶的时间，或者是呢一顿晚餐。你如果做不到的话，或者可以透过电话。当然了，理想的情况应该是面对面的，你跟这个人单独的见面，抽时间跟他分享基督如何改变你的生命。你不要害怕说的太详细，因为保罗正是这样的。他在第十三节具体的描述他自己，包括说他自己就是逼迫人的。我们与人分享见证是美好的，你是将你人生的真理交托给一些好朋友。你大概猜到了，如果是已经结婚的听众，请你就向你的配偶来分享你的见证。我经常发现夫妻之间从来没有深入的谈论见证的，这个对于别人说不是很奇怪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人比配偶更知道你信主归信的细节。你与配偶一同生活，一直到死亡将你们分开，配偶应该要知道你的挣扎，曾经给自己掘过的坑，以及神在你身上彰显的怜悯。你千万不要隐藏这些见证，知道配偶的秘密是十分美妙的，彼此分享，绝对的信任。当你们坐在房子里面互相的凝视，彼此明白对方，彼此的见证将使双方的心融化。或许有一些说过的话会勾起某一些特别的真理，使彼此更加的亲密。你谈论起来的时候，同时互相的分享所思所想，你们要抽时间来分享过去基督怎样的改变你。我的建议是十分有用的功课，使徒保罗的见证是更加美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向你献上赞美爱慕的心，以及深深的感恩，因为你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没有人可以否认或者是忽视这个事实的。我们曾经瞎眼，现在却得以见到光明，这是我们的赞美。我们为着这一次的信息来做总结，但是将要迎来新的一周，这个世界并没有向神歌唱荣耀颂，但是我们要向这个世界宣告自己的见证。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有力的见证就是向朋友述说归信的经过。您正在收听卓越的事工这个系列，讲题是不幸的教师不配有的怜悯。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卓越的事工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 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liangyou.net。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不幸的教师不配有的怜悯，于1983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